我们一同起立来诵读神的话。好，我们一起来。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反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在这七日的头一日，你的众儿女一同聚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渴慕与你的相聚，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的会场，充满我们每一个人。圣灵，你亲自来触摸我们的心，我们真的是要被你所得着、所改变。谢谢你赐下你的宝贵的话，愿你的话来更新造就我们，使我们每个人都得到建立。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我今天题目是怎样来跟从主。我们刚才读了马可福音，我们看到彼得啊，彼得他总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我们从马太福音看到相同的背景，彼得那时候刚刚获得主的称赞，彼得有一个非常正确的信仰告白，就是当主耶稣问我，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就对他说，这个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但是主耶稣的话音刚落，彼得就受到责备。彼得为什么会受到责备呢？主耶稣在这里说，因为彼得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我们来看神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禁止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鞭打，被拳头打，被戏弄，被吐唾沫，被嘲讽，被戴荆棘的冠冕。耶稣被弃绝。主耶稣受到两个审判，一个是公会的审判，还有是世俗法庭的审判。第三，耶稣被杀，被钉死在最残酷和最羞辱的刑罚上，十字架。但是第四个是耶稣复活。所以这个是神的意思，神在耶稣身上要成就的这个必须的意思就是这个。但是这个符合不符合彼得的期待呢？不符合。耶稣接着就讲，我们做基督门徒，做他的门徒啊，有三个必须。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啊。三个，舍己，背起 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我们通常说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称之为对观福音。我们在相同的经文的背景下，我们都会看到主耶稣曾经给门徒有这样的三个要求。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看到马可福音，看到路加福音，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从马太福音可以开始。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马可福音，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路加福音，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我们会很清楚地发现，在这三个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对门徒有非常相同的要求，就是这三个：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我们先来看什么是舍己。在原文里边，这个舍己是一个命令的语气，就是我们必须的舍我们必须的舍。那己呢，己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有的思想观念和言论行为。我刚才谈到彼得他为什么劝耶稣不要按照神的意思去行，因为彼得他体贴人的意思。我们来看彼得体贴什么。彼得是犹太人，他期待的弥赛亚，他是一个什么？一个政治军事上的强大，带领犹太人摆脱罗马帝国的政治统治。第二，他要看到这个弥赛亚是大有能力的，在今世是成功的，所向披靡的能够让罗马的军队灰飞烟灭还有他要跟着耶稣享受这一生的安逸、成功、幸福和荣耀。如果耶稣是大元帅，那我彼得至少是什么？对了，我手下大将这多么荣耀啊，多么威风凛凛啊。我们家乡话有一个什么叫跟着老虎吃肉所以彼得也是有这样的想法，跟着老虎吃肉。所以彼得他是抗拒任何一个受苦受难、受羞辱、被弃绝、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这样的弥赛亚他根本就不能接受。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要思量，我们是否也在体贴人的意思，我们是否也在期待这些东西。舍己积极的一面来说，就是要确立正确的人生目的。圣经在这里说，凡要救自己生命必丧掉生命。这个前者这里有两个生命，前面的生命就是指今世的肉体的和可朽坏的生命，那后面一个生命呢，就是永恒的属灵的不可朽坏的生命。这个就是世人的人生的目的。在这个今世享受成功享受今世的快乐，满足自己的肉体，但是有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结局是什么呢？就是会丧失永恒属灵的生命。弟兄姐妹，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里这个生命在原文当中也做灵魂解？当世人在追求这些属世的成功、荣耀、威风的时候，会丧失一个永恒的灵魂。圣经主耶稣在这里接着讲，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个就是门徒正确的人生目的。 为主而活。门徒为耶稣基督和他福音的缘故，不顾自己今世的享受安逸，基督成为生活的中心，福音成为毕生的使命，必定得着属灵的永恒的不可朽坏的生命。我上次曾经讲到耶稣基督是反合性真理的实体，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基督徒生命的反合性，保全就是世上，世上就是保全。我们想保全今世的成功，就会失上一个更宝贵的灵魂。我们为基督和他福音的缘故来失上今世的荣华富贵，却会保全一个永恒的灵魂。很多人会觉得为自我而活会太自私了太自私了，所以人想超越嘛，很多人都想超越自我我这里我们回想二十世纪人类思想有一个一大陷阱就是把人生的目的指向民主国家献身于一个比自己大得多的一个理想，在多崇高我们很熟悉的叫舍小我成大我我们很熟悉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我已经一个我已经麻烦了如果是成大我，就是我的扩张我的膨胀，那岂不是越来越有问题？现实也证明舍小我成大我问题越来越多。我对这个事情我曾经琢磨了很长时间，为什么一个人为什么这些人想献身于一个比自己大得多的一个人生的目标，最后收获的结果却是如此的不堪面对呢？我折磨了很长时间这个事情，我最后发觉，这样一个以本民族至上这样一种国家主义，本质上就是群体的自我自私和群体的自我中心，就把自我放大，最可不可避免成为人心灵的毒药。我们经常会说德国纳粹、日本军国主义这个都是就国家主义。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既不要小我也不要大我，我们乃是根本是什么？是无我我根本就没有。保罗就这样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一定要小心了，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任何找一个献身于比自己大得多的一个目标，我们就以为很崇高。很多时候撒旦在后面有一个巧妙的诡计，这是一个什么是王树说逃避崇高畏崇高畏崇高。我们对这个词很熟悉的爱国我这样讲比较敏感，但是我要在这里劝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也是爱国，我们乃是爱神的国爱神的国。只有每一个人真的是爱神的国的时候，每一个人或者更多的人无我的时候，我们所期盼的世上的国才会越来越美好。中国大陆你们会看到大规模的贪腐，这个贪腐的背后会有一个 腐败会家族化。我看到一个资料，这些贪官的心声，他们为什么要为这些家属啊，特别是为子女啊，这个谋这个利益呢？他们有一个心态，就是不希望子女吃苦。哇哇，他们是很有爱的，很有爱心的父亲啊，慈爱的父亲啊，啊，或者母亲啊，也有女的贪官啊，啊，他们希望子女们啊，甚至孙子女们有一个安逸的生活啊，他们关心后代子孙的这样一个今世的啊，享受肉体安逸的这样一个生命。但是很不幸的是，他们自己会会进到牢里去啊，甚至丧掉生命。所以大陆有两个词啊，聘爹啊，子女们聘爹，好的，还有呢，坑爹。我发现聘爹和坑爹啊，两者连在一起。聘爹的时候你把爹也坑了。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笑啊，我们会发现这些贪腐的官员有这样的观念。其实很多的平民家庭，他们没有机会或者很少有机会贪腐，但他们也依旧有同样的观念。不知道多少时间以前，这个鲁迅的诗句啊已经改掉了。鲁迅的诗句就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所以现在改成俯首甘为儿子牛啊，因为我们中国人都想生儿子啊，然后儿子呢啊要给他准备结婚呢、啊、要给他婚房啊，啊没有房子谁跟你结婚，在大陆是这样说的啊，啊所以做父母的就要俯首甘为儿子牛。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很普遍的这样一个观念啊，很普遍的观念。其实这种困境不是说是现在，我发现这其实我们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东方社会有一个家庭的裙带关系，个体人格被家族和种族所吸收。但是感谢主，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做基督的门徒，我们个体在基督耶稣基督里获得了独立于家族、种族、民族和国家的这样一个地位。我们看一看我们主耶稣怎么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我们这样读的时候会有没有点感到不舒服？哎，主耶稣为什么会这样讲？我们不爱儿女不是很好吗？我们爱父母不是很好吗？主耶稣乃是要将我们个体从这些啊这些家族的这些种族的这样一种捆绑中独立出来，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在基督面前，乃是一个一世独立的灵魂啊。我经常跟一些弟兄姐妹讲，我说我们更要关注孩子们的灵魂，因为每一个人他都是一个独立的灵魂，我们今天给他计算这计算那，但是他有一天他必须得独立面对上帝，他跟你父对我们父母负责很有限的，但是他有一天要对上帝负责。弟兄姐妹，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清楚这一点，就是孩子是一个独立的灵魂啊。从某种意义上讲啊，虽然是我们是他肉身的父母，但是他们跟我们是平等的啊，平等的。我们有一个灵魂，我们在上帝面前，他们也是在上帝面前。 为主而活的人生带来了个体人格的独立性，进而在知识阶层中产生了科学精神。弟兄姐妹，我们很多都是搞科学研究的啊。这个科学精神在基督教信仰的背景下会产生，这可不是我说的，这是一个上海人说的。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是上海人，有没有上海的弟兄姐妹知道立信会计？立信会计，今天大三不在啊，会立信会计啊，很有名的啊。这个我要说的这个人就是叫顾尊，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下半叶唯一的思想家啊。这个不是，这是有知识分子们这样评论啊。他这个人是做会计出身的，就立信会计，原来是立信会计的什么台柱子啊。我上次查资料的时候说他是一个台柱子。我们现在知道大陆有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叫吴敬琏，他是吴敬琏的好朋友，也可以说是亦师亦友啊。顾尊他说到啊，很有意思啊，他写给他弟弟或者写给他抽屉啊，因为那时候的思想家只能写给抽屉和写给他的亲人啊，写给亲人也会遇到麻烦。他说西方社会可以产生一些研究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数学等方面的大家，这些大家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面逍遥自在，自得其乐，天王老子都管不着。他认为正是基督教信仰孕育了这个科学精神。弟兄姐妹朋友们可能会奇怪，这个顾尊难道是基督徒吗？他不是啊，他不是，但是他看到了这个现象。吴敬琏先生曾经回忆顾尊怎样争取读书。顾尊在那个时候他是被打成右派，然后被军事管制，但是他怎么样呢？他读圣经。有一天啊，这个管他的这个看管他的士兵啊，看到他读圣经就说了，他说你这个这么反动啊，这个宗教已经被证明这个是什么人民的鸦片，你竟然还在看圣经。顾尊没有话，当场没有讲话。但是过了两天，他就拿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去请教这个去问这个士兵。他说我有个问题要请教你，这个列宁说这个国家与革命里面说为一碗红豆汤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这个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明白了啊？士兵不知道，他答不上来，目瞪口呆。顾尊就跟这个士兵讲，这个典故就出自于圣经创世纪，你不读圣经根本读不懂列宁。这个士兵现在轮到这个士兵啊，这个没法讲话。从此啊，这个他就不再管这些他的管制对象看什么书了。所以吴敬琏现在能够成为中国大陆现在经济学家啊，因为当时吴敬琏跟这个顾尊他们都关在一块儿，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就争取到可以读书了，可以读，他们可以做研究啊。我顺便说到顾尊，他在1974年去世的时候，我至今还可以想起来一些描述啊，吴敬琏的回忆。他说我至今仍记得他对着暴雨般袭来的拳头说，我就是不服啊。弟兄姐妹看到这个人格独立，他的妻子和他离婚，汪弼，最后汪弼自杀身亡。他有八个子女，还九个子女，他都跟他断绝关系，划清界限。所以他孑然一身，1974年的时候，他要去世了。去世的时候，他的 啊，他的管制他的单位，让他在一个认错树上签一个字，从此就是给他摘帽，因为他快要死了，摘那个右派的帽子。他对吴敬琏说，这个对我来说是奇耻大辱，坚决不签。但是他最后转念一想，他说我这样一签，也许能够改善他的八个子女的待遇，因为子女就是黑五类，所以他签了，然后希望这些子女们在临死之前能够来见他一面。没有一个子女来。多年以后，他的大女儿看到他写给抽屉的这些思想、这些观念、这些著作，他大女儿有一个反思，他说，我在黑暗中看到我父亲曾经孤独地写给这些啊，写给抽屉这些啊作业的这些思想，他说我不禁反思，我父亲同样愿意献身于一个比自我更大的这样一个目标，为什么长时间的这么长时间的被视为陌路呢？就是陌路，就是说我们两个都不相交。这个是他大女儿的反思。圣经在这里说，人就是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在这里，耶稣要说明，人会用这有限的肉体的生命来赚得全世界。人不但想保全今世的生命，但同时，人还有那种无止境的欲望，他还使他想把整个世界都赚为己有，都据为己有，但最终却赔上的是自己的生命，就是赔上的是永世的生命。这是所有试图以自己的方法来提升生命价值的人的最终的结局。弟兄姐妹，我们在中间有很多做父母的啊，我们一定要重视孩子们的属灵的生命的拯救和成长啊，和成长。我们今天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很忙碌的一个社会里面，一个生活里面，我们忙的啊，给孩子啊做 taxi driver 啊，啊送到这里送到那里啊，我们忙到孩子的学业啊，我们忙到这个孩子一些活动啊，活动。弟兄姐妹，我要劝你们不要忽视了一个啊属灵生命啊。主耶稣在这里说，凡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基督和他的福音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所以我在这里有三个建议。我们要多为孩子们的得救和成长啊，属灵生命的成长来祷告。我们要持守真道，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属灵的家园。我们要带领孩子们参加教会，让他们得到灵性上的喂养。好，这是我们讲的首几。第二，主耶稣说，做他门徒的必须背起十字架。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还没有钉十字架，他的门徒们很难理解这句话。但是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看到神完整的一个计划，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复活，我们都看到了。我们再来看究竟什么是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我在这里必须要说，我们长期以来可能有这个误解啊，我自己曾经有。我参加教会以后，我会听到在教会里面一些弟兄姐妹说到十字架啊，有一些人说啊她丈夫是十字架，有些人说妻子是十字架啊，有些人说孩子们是他的十字架。 我发现其实啊，这些生活中的各种的负面因素看似真假，这个是没有圣经根据的。盖恩夫人被一些华人教会领袖推崇为属灵经历空前丰富的人啊，因为他一生的经历几乎都是十字架。啊，我觉得我必须要说的是，啊，把这个盖恩夫人的属灵经历啊，有些人我甚至看到一些资料说超过使徒，这个是很危险的说法。说到一个人的属灵经历超过使徒，这是带有异端性质的一种说法，啊。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小心了。我刚才说到把生活中的各个种负面的因素看成十字架，这完全没有圣经根据。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为耶稣基督和他福音的缘故多受苦难，但他从来没有说我自己的十字架很沉重，你看我这个十字架多重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就说啊，保罗，我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所以保罗他没有钉十字架啊。圣经中的十字架啊，必定与基督及其救恩相连。当耶稣说呼召我们门徒来背起十字架，乃是说十字架应当成为门徒的生活的内容。我们做基督门徒的，我们的身上要带着十字架的印记啊，我们乃是啊，被十字架拯救的人，我们乃是被十字架改变的人。具体而言，十字架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白白的称义。弟兄姐妹啊，我们今天啊，我们一说到祝福啊，我们都是在说，哎呀，你看我这个啊，这个我工作现在这个赚的很多啊，啊，我的儿女们很听话，很有前途啊，一个做了律师，一个做了医师啊。我们今天我们得到这么一个十字架的一个大能所带来的福分，我们都能够白白在上帝面前称为义人，我们都觉得很非常的啊轻描淡写。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啊回转，我们要为这个我们自己能够得救，我们能够被茫茫在茫茫人海中被神拣选，我们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啊，我们真是这何等的福分啊，何等的恩典。我是一个很喜欢看一些历史的人 history， 我就看到啊，看到这18世纪啊19世纪这些圣徒啊，他们对得救啊是如此的啊尊崇啊，有得救的这样一个地位，自己能够成为神儿女的地位啊，这非常尊崇。你看那个奇异恩典啊，奇异恩典啊，他就是这个何等恩典啊，能够感动他，能够谱写这首啊这些诗歌。所以这个得救在这个牛顿啊，这个心理啊，这是多大的一个福分呢，啊？第二，十字架不断致死救人，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使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刚才诗歌唱啊，十字架啊，十字架的生活，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有弟兄姐妹问我，他说：“沈弟兄，我们既然已经得救，我们为什么还要成圣呢？”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白白的称义，我们乃是一个地位上的改变啊，更多的是一个地位上的改变。我们今天在神眼里，我们啊，我们的罪完全是被赦免，但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现实的生活当中，罪还会不会影响我们的生命啊？会吗？啊，我很坦率的承认会，啊，这个我走到哪里，罪就跟到哪里啊，我们怎么样能够战胜罪恶呢？ 我们就要，我刚才读了那个对观福音啊，路加福音怎么说？天天背起十字架啊，路加医生说要天天背起十字架，十字架变成我们的生活常态啊。我们生活里面啊，我们要对付罪恶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去用十字架。我在国内的时候，我曾经有一个遇到一位老姊妹啊，她这个她在生活当中啊，她经常会有四个字经常会说的啊，这四个字呢是她，举个例子，她在走路的时候啊在或者做事情的时候，她都会说到四个字：宝血得胜啊，宝血得胜。我们不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啊，对方或者别人想什么，但是啊，这个老姊妹啊，她会经常说宝血得胜啊。我有一次很好奇啊，弟兄姐妹不要学我的好奇，我就问她啊，我说为什么你会经常这个说到宝血得胜啊？她说我在对付罪啊。这个那个他念头过来了，宝血得胜，另外一个念头过来了，宝血得胜啊。他说我一刻也不容这个念头来占据我的心啊，所以就宝血得胜。所以你会听到啊，我经常讲宝血得胜啊。所以在这个啊，这个老姊妹的生活当中啊，宝血得胜啊，成为他对付罪恶啊这样一个常态。第三个，十字架上耶稣基督舍命流血的大爱，激励每一个基督的门徒胜过生活中所有的苦难和不幸。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苦难？有没有不幸？有没有风浪？有没有打击？有。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当我们在这样苦难中，在这样的打击中，我们看仰望那十字架上的耶稣啊，我们就会得到激励。我们的主曾经也这样经历过，所以他也会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就会给我们这样一种力量，我们能够胜过这些啊苦难和不幸。我刚才提到路加福音天天背起十字架，所以背起十字架不是一个观念，也不是啊一时的兴起，乃是一生之久的生活方式。我们要天天与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建立个人的直接的真实的生命联系，我们天天从十字架那里支取致死救人活出新人的力量，我们天天从十字架那里获得能够超越苦难的能力。所以这个就是天天背起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重罪度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所以弟兄姐妹，十字架不再是羞辱，而是荣耀；十字架不再是重担，而是力量；十字架也不再是失败，而是得胜。所以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和标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曾经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第三，我们要来跟从主啊，跟从主。我们刚才先后读了对观福音，主耶稣给门徒的三个要求顺序都是一样的啊，就是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啊，没有跟随主舍己背十字架啊，首先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耶稣知道当时的世代是一个怎么样的世代啊，淫乱罪恶的世代，是一个不幸又不幸又悖谬的世代。在那个时代里，人会把耶稣和他的道当作可耻的， 我们今天的时代有没有改变？我以前在学校里读进化论，我就想到，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是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道德越来越高尚，人的素质越来越好，但是我越来越长大的时候，我就发现这是一个人的错觉，这个时代照样是一个淫乱罪恶的时代，这个时代照样又是又不幸又悖谬的时代。但是今天主的心意仍然是要我们门徒跟从他，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原文当中跟从这个词在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当中出现56次，约翰福音出现14次，这好像是主耶稣的专用词。所以耶稣当年呼召他的门徒们说来跟从我，这个跟从在原文当中有两个字根构成，一个是第一个字根是联合和相像的意思，第二个字根就是一条路，两个连起来就是走同样的路。弟兄姐妹，主耶稣乃是当主耶稣说来跟从我的意思，乃是说我要门徒们你们与我一同上路。启示录老约翰讲到，羔羊无论到哪里去，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弟兄姐妹朋友们，主耶稣走过一条怎样的道路？主耶稣走过一条受苦受难的道路，主耶稣走过一条被弃绝的道路，主耶稣曾经被杀。当主耶稣说呼召门徒们你们来跟从我，我们门徒要走一条怎么样的道路？我们也要走一条受苦受难的道路，我们也要走一条被世人嘲讽侮辱的道路，我们甚至可能面临为福音被杀。跟从主的标志之一就是遵守主的道，耶稣基督的门徒不以主的道为耻，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主的道在哪里？主的道在圣经，已经清楚纯正完备，必须在圣经正道上不妥协。在这个又不幸又悖谬的时代里，不迎合世俗良心、世俗人心，不与世界同流合污。耶稣今天要我们门徒走的一条道路，不是世间的道路，乃是与他同死共生的道路。主耶稣在这里呼召来跟从我。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下耶稣基督你的爱子，曾经为我们受苦受难，受尽凌辱，受尽弃绝，曾经为我们流血牺牲，他以他的身体为道路，为我们开通了这样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使我们今天凡是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与他一同走同样的道路，我们今天能够跟随他。主啊，求你圣灵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做一个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门徒，求圣灵给我们这样的感动，也来更新变化我们，让我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与主走上这样一条永生的道路。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